打扫好多，肩膀快炸掉。老公，你来帮我打扫。
等一下啦，我在忙。
又在耍废了。
我忙着找虎标红色万金油帮你缓解肌肉酸痛啦。这瓶百年口碑天然草本配方含有温感肉桂，按摩更有效，省下的家事交给我。
老公，爱老虎油。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士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1号，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40149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
各位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是2024年的4月25日周四的时间。Yeah, 终于又来回到了直播 podcast 的时间。那因为出国去充电这个五天，那所以呢基本上就非常的其实有时候出国好像不见得会比待在台湾轻松，因为我这次选择去了，我去了巴厘岛啦，然后去冲浪，选择冲浪，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冲浪比上健身房还累，它是几乎是全身性的运动。我这两天就是全身骨头都酸痛，然后就是很明显的，你就是耗尽了在那个短短的下午时间，冲浪时间，你耗尽了你所有身上的体力。但是是一个非常值得回忆的经验，就是我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其实有我觉得冲浪有给我一些想法，但简单来讲，其实它带给我的就是我要认老，我要认老。其实很多事情真的鼓励大家趁年轻的时候就去做，因为我发现冲浪这件事情我应该不太适合，除非我要慢慢的再就是多冲浪几次啦，要不然我觉得那个冲浪要耗费的体力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我那一天冲浪应该至少有消耗掉1000多卡，就一个运动，像一般其他运动有氧运动大概消耗个400-500卡500-600卡，我觉得那个冲浪运动让我消耗1000多卡的运动。好，所以呢周五再来跟各位聊这些话题齁。那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聊，其实这周有7个很重要的这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公布。那这7个科技类股的财报呢，其实当然就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像 Meta 啦，像特斯拉啦，像Microsoft, 还有像 Google, 还有像 Intel, 都在这周陆续公布财报。那今天是周四的时间，所以在周四的今天呢，其实今天是周四嘛，对，包含像这个整体，像接下来到周五有 Microsoft 跟 Intel 跟 Google 还没有公布财报。那我们已经大概知道这个特斯拉，你会看到，我先来讲一下已经公布财报的，像特斯拉它的第一季的营收公布年减 9%, 那营收年减 9% 对于这个市场来讲认为当然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大家还期待电动车是有每一年复合成长率 20-30% 以上的成长率，所以它营收减少年减 9%, 当然对于整体的电动车的预期是比较不好的齁。那不止营收齁，获利也低于预期，但是呢在马斯克说平价车会更快投产齁，让他股价在盘后就反而上涨了 12%。 那所以也就是说，我之前有提醒过大家，其实像特斯拉这类型的就是属于成长性的，比较成长性快速成长性的一个产业，所以呢基本上它的营收会比获利甚至来得更重要。那所以这个马斯克 寄出的这一招就是他说评价了 Model 2、哦、Model 2是特斯拉要尽快的可以这个上市，那当然这对市场来讲是一个利多，因为就是说大家在了解不同产业类型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要稍微分类一下产业类型。我在我的新书，我终于可以开始讲我的新书，大家现在在博客来已经可以看得到我新书的名称，你就打配息 ETF 应该就会出现我的新书或者是郭俊宏。那实际上上架的时间是4月30号才可以买得到，现在只是先放在上面。那这里面我有提到，其实快速成长型的产业它的报酬率有机会是一年20-30% 以上。那马斯克在2020年曾说过，2030年之前特斯拉希望能够卖2000万辆电动车，是比 Toyota 丰田汽车的销量的两倍。那但实际上其实从去年到今年，尤其像比亚迪的整体的销售量已经超越了特斯拉，所以其实特斯拉的确有一定的这个腹背受敌的一个影响。所以呢，第一季财报降低，营收低于市场预期的233亿美元、哦、它实际上是213亿，当然是一个影响。所以但是呢，他说2025年明年的下半年开始投产这个平价新车，所以让它的股价盘后上涨了 12%、哦、OK， 那可能会有朋友听出我的声音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更有磁性，是因为我泡在水海里面半天，好像那个就是又运动过头，就是那个运动量啊，对一个老人家啦，年轻人的你们，因为我那一天看到那个旁边冲浪的那个年轻人，大家都很厉害，所以我在想是跟我的年纪有关系，可是就是身体有一点点的还在恢复期，所以声音有一点不同，所以请大家见谅。所以我们刚刚讲特斯拉的部分，那当然接下来像 Meta 的财报，然后甚至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什么呢？Meta 在整体的这个财报预测，其实是相对的是保守的。那这个相对的保守的过程当中呢，其实盘后其实是一度让它跌了 18%， 所以跟特斯拉最很大不同，因为特斯拉其实是它为了要让它的整体的后市的产量维持，所以它做了平价车生产的提前。那 Meta 呢，因为它大家都知道它在烧钱，烧在元宇宙，烧在这个 AI 的投资，它资本支出其实是大幅的投资，所以反而呢，它的广告，它的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来自于广告收入，所以它的广告收入如果说维持或者没有更好，但是它的资本支出可能又更烧钱的话，那对 Meta 来讲就是一个杀伤力。的确，这个目前 Meta 跌了这个情况呢，的确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它的营收，广告营收其实是超预期，可是它的资本支出 AI 啦烧钱，元宇宙的烧钱是越烧越多，所以这带来大家对市场对于 Meta 的一个担心， Meta 的一个担心。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我来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市场，刚刚这两家是比较已经有确定的财报了。那微软也将在这个周四周五要公布财报，那市场认为微软跟 Google 都会超乎预期哦。那超乎预期，市场预期微软是每股 EPS 是 2.81 美元。但是呢，机构给他的预期是 2.91 美元。哦、EPS 就是比预期高，市场预期高。那营收也增长了 15%。所以呢，有 73.8% 的投资人是认为会高于这个预期的乐观的看法。所以 Microsoft 应该财报不会太弱。那当然我们也曾经在上一季有特别根据所有，因为每一次这些重量级的科技七雄科技股的财报公布，我就会整理一个它的数据。其中微软其实是这两季来讲其实是在 AI 受惠者之一，所以 微软的确它的财报预期还是超预期，而且是乐观的，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是周五。那 Google 呢？ Google 也是在差不多周五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财报数据，那 EPS 市场预期是 1.49 美元，那机构给他预期是 1.5 美元，机构认为应该会比这个 1.49 再高。营收呢同比又增加了 12.6%， 同比就是对比去年的第一季。但是呢 Google 就跟微软不一样，有 64.3% 的人认为是低于这个预期，比较悲观一点点。也就是说 Google 的数据可能是超预期，可是市场对他悲观的人是比较多，因为 Google 跟 Meta 比较像，就是他们都是广告收入起家，而且他们也的确都要烧钱在这个 AI 的这个领域啦。所以你就是说简单来说，你要预期 Google 再有广告收入的一个大爆发，因为广告收入该打的该怎么样其实都就是除非你真的是市场非常好，或者是这个景气非常的繁荣，要不然其实像这种广告预算通常都是很多企业在景气还不明确的情况下优先砍的一个预算嘛。齁，所以 Google 跟微软是两种稍微不一样的情况。那 Intel 也即将在这个周五我们会知道它的数据。那 Intel 预期它的 EPS 是市场预期 0.11 美元齁 ,EPS。那机构给它的预期是 0.15 美元，所以还是比市场预期来的高。然后它营收会同比增长 9% 齁，所以有 63.6% 的人认为会超乎这个预期，所以 Intel 的这个财报预期反而是偏乐观的。所以说 Microsoft 跟 Intel 不管是机构或是投资人对它的预期是比较偏乐观，那 Google 就稍微保守一点，目前看到的是这样。那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两个，一个像这个威瑞森通讯 VZ 大家好 VZ， 他们的营收也是 EPS 跟营收也是超预期，那71% 的人认为会比较悲观。那这个 SM 美孚就是 Mobile 就是比较跟这个石油原油相关的能源相关的题材的代号是 XOM， 它的 EPS 是 2.19 美元，然后同比下降 3.6% 的营收，那市场认为它的 EPS 有机会来到 2.31 机构更正一下，我再重说，市场预期它的 EPS 是 2.19 美元，然后机构认为它有机会来到 2.31 美元的 EPS。 那为什么要讲 SM Mobile 呢？就是 S 这个埃克森美孚基本上呢，能源公司就是我刚刚要讲，有三个产业在近一周都是前三名的涨幅。第一个就是公用事业，第二个就是金融，那第三个就是必须消费，还有非必须消费。那近一个月，我先讲近一个月涨幅最多的是能源，刚刚第一个，第二涨幅最大的第二名是近一个月是公用事业，那涨幅最大第三名是这个通讯服务，他们的涨幅分别是 3.09% 3% 还有 1.53%。 那这里面科技近一个月科技类股是跌了 6.25%， 所以你会看到类股轮动的情况，就是如同我的标题所说，类股轮动的情况其实是已经很明显的出现了，也就是它不再是科技类股独大了。那这些大公司它的从我刚刚跟各位提的不管是 Meta 特斯拉这些的财报似乎都已经出现了一点点哦，它还是成长，它不是疲态哦，它只是成长不会有像之前的那么的亮眼的，所以这个必须这个大家要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成长总是会有尽头，让人家就讲一句比较简粗俗的话，就是 Hell Bible Low Pay Go，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人到了一个高峰的时候，它总会有到顶的时候，就是所以目前这些大型科技股似乎有一点点的慢慢的接近了成长的一个高峰，稍微缓下来了。那近一周呢涨幅最高的三大产业是公用事业， 4.34% 的涨幅。第二涨幅高的是金融业 ,financial 是 3.41% 的涨幅。第三个是必须消费，像可口像一般的我等一下举例齁，必须消费是 3.06% 的涨幅。能源也有 2.29% 的涨幅，医疗也有 1.64% 的涨幅。唯一近一周只有科技类股跌了 0.7%。所以这样大家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了吗？就是其实就是类股在轮动了，它不再是科技股是最主要表现的一个产业类别了齁。所以呢，这也呼应到我今天要跟各位讲，那如果说你投资的是台股的 ETF, 配息 ETF, 你很容易大部分比较容易看到，因为毕竟台湾的这个台股里面很多都是电子股、科技股这类型的成分类股齁。我刚刚讲，我补充一下，消费型必须消费里面，像 Walmart 啦，像 Costco 啦，可口可乐啦，齁，然后宝片居啦，百事可乐，这些都算是必须消费类型里面的产业的公司啦，齁，所以都是最近都是这些公司在涨，齁，科技股反而是有比较多下跌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呢，也就是我们来讲，如果你选投资配息 ETF, 最近会比较压力会比较大，是因为台股里面很多是科技类股、电子股，所以呢，美国的科技类股表现的不好，通常会影响到台湾的科技类股。你会看到今天其实股市台股也是修正，台积电也修正了 2%。今天是4月25日，我来看一下目前的数据，但是我不是要跟各位纠结在目前的数据，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目前最新的数据。12点19分的时候呢，目前的台积电是下跌 2.17%, 来到766块钱。那我要讲的是，台股配息 ETF 很容易遇到都是科技股、电子股为首。那配息基金呢？配息基金就不一样了，配息基金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全球性的投资为主。就是目前我觉得配息 ETF, 你说配息 ETF 跟配息基金有什么最大的差别，是配息 ETF 比较多是台股，配息基金比较多是全球。我举个例来讲，像在非投资等级在里面，我要讲股债其实都受惠的。非投资等级在里面呢，公用事业它的前几大排名，前的产业第一个是刚讲到必须消费，然后有科技，然后金融服务，然后是能源跟通讯服务。这五大产业就是那个非投资等级债券的产业的类别。所以你就知道其实也是受惠。所以近这一周其实非投资等级债的涨幅其实也是在上涨，反而是逆势的上涨。那同样的道理呢，如果你投资的是股票类型，或者是平衡型，或多重资产的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我没有特别举哪一档，可是你随便点进去任何一档多重配置、多重资产或股债平衡型，你会看到科技之外呢，还会有这个公用事业，还有健康，还有非必需消费，还有通讯服务。也就是说，你投资配息基金比较容易去分散在不同的产业类别，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大家可以理解哦。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在如果类股轮动，如果你现在就是在投资配息型的基金的话，你可以稍微的放宽心，因为呢，配息的基金里面的股跟债的分配的产业，大部分除了科技之外，还会有非必需消费、金融跟健康护理跟公用事业跟通讯服务，不就是我刚刚在讲 S&P 500近一周、近一个月在上涨的这些公司产业吗？这样理解吗？所以其实配息基金跟配息 ETF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区别呢？其实是有的齁。如果你投资境内的台股就是配息 ETF, 你很容易就是比较集中在台股齁。那如果你投资在配息基金，就比较容易分散在全球。所以我觉得透过今天这一集要跟各位聊一下的是，其实美国科技股的财报不再亮眼了吗？是 成长幅度没有那么的惊人了。然后有三个产业落后补涨，刚刚提到能源啊、公用事业啦、非必需消费、哦、那股债呢大部分都有这三个产业的存在，所以都有同时受惠的一个机会。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分析解析，希望大家应该更懂得配息类型的基金跟 ETF 的一个特色在哪里了，对吗？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就是在各个平台留言给我，也欢迎大家加我们付费订阅行列，点选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就可以了解更多的内容喽。OK， 我们下次见，拜拜。
想要掌握即时市场观点吗？订阅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每天不到17元，你将享有专人整理的每月读书会、配息热点分析以及热门主题解答困惑。不论你想通过基金、ETF、美股或台股打造你的现金流收入，我们都能为您提供支持。点选资讯栏的订阅连结，了解更多，让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